耶利米书四十五章是一章非常特别的一章，只有五节，所以我想我就从头很快的念一遍，加深一下我们的印象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，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。耶利米说：巴路啊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巴路曾说，哀哉，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，我因哀恨而困乏，不得安息。你要这样告诉他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，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，在全地我都如此行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，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。但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书蛮长的一卷书，但是这一章呢非常的短，只有五节，很特别。而且你发现这一章的中心的人物不是耶利米或是其他的人啊，这个中心的人物是一个叫巴路的人。而且呢这个巴路呢在一般人来讲呢认识人不多啊，即使我们如果没有仔细去读耶利米书的话，我们可能对这个人的印象也很浅啊，所以人可以说不太认识巴路，我们也不太认识巴路。但是很奇妙的，就人虽然不认识他啊，可是神认识他。神不仅认识他，如果你读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五节，你就发现啊，神不仅认识他，神知道他，而且呢，神有话是专门对他说的。这些话呢，是安慰的话，因为神知道他里面忧愁，他里面痛苦，啊，他哀恨。他困乏，他不得安息，神都知道。神所以有特别的话呢来安慰他，并且解释给他听啊，让他不再忧愁，不再痛苦。不仅如此，如果我们再继续下去，你就发觉呢，神不但安慰他，神也鉴察他啊，神知道他的内心，神鉴察他，为的是让他呢不要被蒙蔽啊，不要自欺，不要落在自我的追求上面。所以神在鉴察他，然后鉴察的目的呢，神是为了要应允他啊。所以最后神的话是怎么应允他呢？他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应许。为什么呢？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，这整卷书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它的背景是讲到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他们，敌军马上就要来包围他们，城要被攻破，圣殿也要被拆毁。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呢，就人怎么逃命。但是神答应他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无论环境怎么样，神应允他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。这是神的保证。巴路这个字的意思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蒙福。所以巴路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，因为他看他自己，你看是一个小人物，比不上像耶利米这种先知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但是神认识他，鉴察他，安慰他，应允他，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？那今天我们也很可能就像巴路一样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恩赐，我们也没有很重要的服事啊，别人也不太认得我们，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小的人物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虽然我们是小人物，没有人认识我们，但神知道我们， 神也鉴察我们，神安慰我们，神也应允我们，那我们也是蒙福的人。在诗篇139篇，我想我们都很熟悉，那是大卫的诗，那边特别提到说，大卫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知道，你也深知我里面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这一段话我们非常的熟悉，诗篇139篇，大卫的诗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默想的话，你就发现原来神已经鉴察我们，知道我们，在人看我们算不了什么，在我们自己看也算不了什么，可是我们躺卧我们起来我们行路他都知道，他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，他知道我们舌头上的每一句话，他知道我们里面的忧愁，我们的困苦，他安慰我们，他也鉴察我们。在即将要来的这个审判底下，神应允我们，我们也要以自己的命为归物，这是何等宝贵的话。那巴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。巴路是一个文士，一个文士呢，他是一个特别受教育的，就是特别受过训练的人，他们主要是来记录神的话，有的时候还解释给人听，所以巴路是一个这样的人。那为什么要有巴路这样的一个人呢？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，神兴起耶利米不仅仅是做以色列的先知，他也是做列国的先知。所以耶利米是一个相当孤单的人，那神把巴路最主要是赐给耶利米做同伴，与他同工。我们晓得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兴起耶利米做先知，做列国的先知，做以色列的先知呢，他所带来的话是非常严厉的话，是一个审判的话。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反对他，所以他是以全地与以色列的君王祭司众民来反对的，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攻击他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耶利米的道路是非常的孤单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晓得如果你真的要跟随主来走这条路，这是一条孤单的道路，我们的主走的路就是一个孤单的道路。你看30年他隐藏在拉撒勒，没有人认识他，他本来是这么有荣耀的，天使天君都要向他拜顿，他有各样的荣耀尊贵，可是呢他降卑道成肉身，隐藏在一个地方，没有人认识他，你可以知道他非常的孤单，只有父认识他。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这3年半了，很多人在跟随他，因着神迹跟随他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你看经过克西马尼到上十字架，他是何等的孤单。所以这条道路如果你要走的绝对，一定是孤单的。难怪以利亚说，他们杀了先知，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所以以利亚可以说他是何等的孤单。摩西是很孤单的人，你看40年在旷野，那在后来的40年引导百姓在走旷野的路的时候，你看多少人反对他，抵挡他。保罗是个孤单的人，那保罗最后在监狱里他怎么讲呢？他众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所以这是一个孤单的道路。所以就在这样孤单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事实上呢，其实你也不孤单，因为神有许多隐藏的人也走同样的道路。所以感觉上你是孤单的呢，事实上你也是不孤单的。就好像以利亚人家有7000个人，你讲到摩西，神还给他约书亚跟加勒，你讲到保罗呢还有提摩太还有路加 希拉，啊，所以你就看见呢，事实上呢，这条路一方面是很孤单，一方面呢，神还有一些隐藏路，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呢，你看见神给耶利米预备了一个同伴，就是巴路，而且不是一开始给他的，巴路的出现呢，如果你读耶利米书，你就发觉呢，神已经经过好，他已经在神的面前服侍了好几十年了，神才给了他巴路，所以你发觉神知道他的需要，啊，所以神给他预备了像巴路这样的人呢，与他同心。那四十五章这里所讲的呢是约雅敬第四年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四十五章的背景啊，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看。那时候正好是在约雅敬第四年的那一段时间啊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巴路在那里叹息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四十五章，我们要了解对巴路他当时的那个环境，还有神所安慰他的话呢，我们可以从约雅敬第四年的前后，我们来知道四段那时候特别的历史。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他的背景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懂得来怎么来学习他所学的功课，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而且在我们现在要面临的环境里面呢，跟巴路那时候环境蛮相似的，我们要从这里来学属灵的功课。约雅敬第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首先在他的前一年，就是约雅敬第三年，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啊，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基本上它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。那个时候，就在约雅敬第三年呢，尼布甲尼撒就率了巴比伦的大军，啊，攻破了耶路撒冷。主呢就把约雅敬交在他的手中，而且呢，把殿里面的一些器皿也交在他手中，所以他就把那些器皿带到示拿地，啊，就他们发源的地方巴比伦示拿地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从当时以色列的皇室贵族这些人里面呢，带了一些年幼年少没有残疾的人呢，带到巴比伦去训练他们三年，啊，把加勒底的文字啊学问呢教导他们。我们知道这里面就包括了但以理跟三个朋友，啊，所以这是在约雅敬第三年发生的。就是在我们四十五章的前一年，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当时外在的环境是很艰难的，因为呢，巴比伦已经兴起来了，啊，他们的城被攻破了，殿里面的器皿被掳了，啊，许多年少的，而且宫室里面的很有前途的人也被掳去巴比伦来侍奉他们的君王，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环境。对当时呢，他们的王约雅敬也好，对犹大的百姓也好，这是很大的震撼。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环境，当时发生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是发生在约雅敬第四年，也就是四十六章所讲的。四十六章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那时候特别提到了埃及王法老尼哥，他被打败了，被谁打败呢？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了。那这一段历史跟我们四十五章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很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晓得，如果你读《列王记下》二十二章、二十三章，你就知道，当时犹大可以说已经注定要被掳了，因为他们实在是违背了神的旨意，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肯悔改，所以神已经定义他们要被掳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因着怜悯的缘故呢，兴起了一个很好的王，就是约西亚王。约西亚可以说犹大最后一个好王，是一个忠心的王，所以百姓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王上面。那他在八岁的时候就登基，十八岁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爱神的人，十八岁的时候他就想要派人去洁净圣殿，结果呢，他们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呢，就找到了一本律法书。你看神的律法都被人 荒弃了好久，可是就在他竭尽生命的时候找到了律法书，人家把他带给约西亚王去看。约西亚一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惊，他就晓得原来神在律法书上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，神要祝福他们的，那如果他们违背的话呢，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。所以当他在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呢，他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悔改，他知道他们深深的得罪了神，所以他就请那些大臣呢，把这些话呢就带到当时的吕先知户勒大面前去寻求神的意思。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先知跟他讲，就是说呢，你们从书上所读的这律法书所讲的话的确是真的，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全地，临到犹大地。但是呢，为着这个王约西亚王呢，他肯在我面前降卑自己，在我面前悔改，所以这个灾祸呢不会临到他。所以神很注重人的悔改降卑。结果呢，约西亚听到以后呢，就赶快派人去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法，也拆毁一切的祭坛，拆除一切的偶像。所以呢，的确在约西亚王的时候，他31年做王的时候啊，神实在是祝福他们。可是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当时埃及王法老尼哥，他要往北方去，伯拉大河那边去啊，跟亚述王征战。本来不关犹大的事情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犹大王约西亚呢，就出去与法老尼哥，就是埃及王法老尼哥去打仗去了。埃及王法老尼哥告诉他，这不关你的事了，神叫我去跟他们征战的。但是约西亚不听，就战死了。所以这对整个犹大国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全国人在痛哭为这件事情，而且呢，耶利米还写了哀歌。之后，人就兴起了他的儿子，约哈斯代替约西亚做王，可是这约哈斯很败坏，所以呢，法老尼哥呢就把他带到远方去，最后他是死在埃及。法老尼哥就兴起了约西亚另外一个儿子，就是约雅敬做王。所以这个约雅敬事实上呢是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傀儡。可是现在呢，在第四年的时候呢，连埃及王法老尼哥都被打败了，换句话说，立这个约雅敬做傀儡王的这个埃及王都被打败了。你可以想象得到呢，对约雅敬，对这个犹大王和整个以色列犹大人来讲呢，这是何等大的打击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在外在的环境呢，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国家越来越危险了。所以王跟百姓呢，他们的心呢基本上都是很恐惧的。所以这两个历史背景呢，是讲到他外在的环境。那我们还要举两个例子，是讲到他里面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。那一个呢，就是在耶利米书25章，它也是发生在约雅敬第四年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，那是内在的环境。所以如果你读耶利米书25章，那是发生在约雅敬的第四年，神就借着耶利米说话。这时候呢，神已经借耶利米说了多久的话呢？说了23年的话。神常在23年里面，神常常借着耶利米来说话，但是他们不悔改。那现在呢，来到了约雅敬第四年，神说：“我曾经派了许多的仆人、先知到你们这里来，叫你们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。神好赐福给你们呢，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永远。”但是呢，他们不肯听从，以手所做的恶惹神发怒，陷害自己。现在呢，神说呢，这全地必然荒凉，令人惊骇，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70年。所以现在神已经把审判的话告诉他们，就是在约雅敬第四年，审判的话 巴比伦王要把他们全部掳去，但是神在审判中还有怜悯，是掳去70年而已。换句话说呢，神的审判是临到这一代而已，因为70年是这一代，神还为他们保留了下一代。所以你看，神的审判是有怜悯的。好，那这是里面的光景。那我们再来看一处，就是36章。这一章呢，就直接跟我们要读的45章有关系。那这也是发生在约雅敬第4年。这时候神就对耶利米说，你要取一个书卷来，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，怎么攻击以色列跟犹大并各国的话呢，这23年以来所写的这一切话呢，你把它记在书上。那耶利米呢就听从了。那耶利米就招了谁来呢，就招了巴录来。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跟巴录有关了。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，把它写下来。不仅写下来呢，耶利米还吩咐巴录，他说我自己就是耶利米呢，他不能够进神的殿，他你要去趁着禁食的日子，因为禁食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来到耶和华 殿中嘛，他你要趁着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中呢，把耶和华的话，就是从你从我口中所写的书卷上的话呢，念给百姓和一切犹大诚意出来人听，盼望他们听见这些审判的话呢，能够回头离开恶道，使耶和华向百姓所说的要发怒气愤怒的话啊，因着他们的悔改呢，神能够赦免他们。你看，所以你看神不断的一直的借着他的仆人来说话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巴录真的去照着去行了，那所以有很多的首领听见了以后呢，他们非常的诧异，也很害怕，他们就问你这话是怎么来的，巴录你所念的话怎么来的。所以巴录就解释给他们听，他们就说你要躲起来，因为这些话呢，如果给王听到的话呢，你的命还有耶利米的命可能都不保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这些首领就把这书卷上的话就带去给王听，念给王听。结果呢，那时候正好是冬天，王跟那些人听了以后呢，跟他的臣仆听了都不惧怕，还用刀把那个书卷撕破丢在火里烧了，然后还要来捉拿耶利米跟巴录。你看当时的王跟这些臣仆是多么的心硬。但是神把耶利米跟巴录隐藏起来，所以你就看见了，这就是这四件事情这四章所记载呢，就是45章当时的一个背景在外面来讲呢，你看审判很快就临到了已经兵临城下了，已经被掳过一次了。我们在巴耶利米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3次的被掳这段时间里3次的被掳第一次的被掳就是但以理他们被掳了，后来呢，我们知道以西结又被掳，最后呢，就是最后的王西底亚的时候就完全被掳，所以这个时候外面的环境呢，你看他们已经被掳过了一次，然后呢，立他们的王约雅敬的那个立他为傀儡的这个法老尼哥也被打败了，所以这是外面的环境，里面的环境呢，神已经讲了23年的话，但他们终不悔改，神说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，而且呢，神也借着耶利米要把所有的话记下来，所以就利用巴录记下来，而且宣告给那些百姓听，但他们不悔改，所以这是当时外面的环境。我们知道巴录不是先知，耶利米是先知，所以巴录没有从神直接来的话。但是呢，他虽然不是先知，但是神让他做什么呢？做文士。所以呢，他是把神的话忠心的记下来。所以在人来看，也许他不像耶利米这么重要，他自己也不觉得他不是这么重要，但是事实上他的工作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如果他不是 他把这些话记下来了，我们后来的人也看不到像耶利米这样的书卷啊，这么重要的书卷，那么多神的心意在里面。所以在人来看他也许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他不是先知，没有从神直接来的话，他自己也许觉得他不是那么重要啊，所以他后来因为读了他要为自己涂抹大石，的确有啊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他仍然是忠心的把神的话记下来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人家好像跟神的关系这么好，有神的直接的启示，我们好像跟不上人家，我们好像不重要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事。但是神不看这个，神注重的是我们到底忠不忠心，而且呢，神注重我们在小事上忠心。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你如果在小事上忠心，神才能够把大事交给你。所以不在乎事情的大小，神在乎我们忠不忠心。所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主要怎么讲呢？我们要不然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，要么就是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所以神很注重我们忠不忠心，还不在乎我们事情大不大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服侍饭食的，我们忠心比我们去传道但是不忠心好。所以你就看见了神很注重忠不忠心。大陆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他把神的话从耶利米的口中记下来，他没有参加自己的意见。这也是我们对神话的态度，我们读神的话也是要很忠心的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了，你看我们不忠心。事实上神的话呢，是要把神的话，神的意思从神的话里面读出来。那今天为什么神的话那么混乱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个人的想法加到了神的话里面去。所以大陆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忠心记载神的话，所以他是很蒙福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在小事上要忠心。然后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你就看见了为什么第三节45章第三节有这样的话。神说，巴录曾说，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，我因哀恨和困乏不得安息。我们知道神启示神的心意给耶利米，把神当时对那个世代的心意发表出来。那巴录呢，忠心的记载神的话。当他忠心记载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他里面的心也跟着进入了神的话里面，所以呢，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也知道神百姓的悖逆。因为这些话呢是审判的话，而且这审判的话呢很快就要实现。所以当巴录在读这些话的时候，在记录这些话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呢与神的心相合，他的心呢也为着百姓的悖逆在很担忧。所以他曾经说，他里面在说，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。他能够进入神的感觉，所以他里面有痛苦有忧愁。其实这是我们读神的话应该有的感觉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，好像神的话是神的话，我们是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话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懂得神的话。只有我们真正进入神的话，与神的感觉相同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。所以你记得，在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，那旧约有以西结，新约有使徒约翰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你看见他们好像在那里吃书卷，神叫他们吃那个书卷，吃的时候呢很甘甜，进到肚子里面就苦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他们真正的体会进入了神的话，进入了神的感觉里面。 所以他们懂得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要进入神的话，懂得神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进入圣灵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他的感觉，我们才能够懂。所以呢，他在那里叹息，他说神把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，因为这个审判太厉害，很快就要临到，而百姓呢又是这么的刚硬，不肯悔改。所以他说我因哀恨而困乏，不得安慰，不得安息。但是神知道，所以神现在借着耶利米对巴路讲这些话。他说你要对巴路怎么说。所以第四节神怎么安慰他呢？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他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，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，在全地我都如此行。你看很奇妙，神的解释，神的安慰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神借着耶利米说你要告诉巴路，耶和华如此说，那神怎么去解释呢？神怎么安慰呢？他说我所建立的我要拆毁，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，在全地我都如此行。你知道这句话不仅当时对巴路说，这些话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。有一天神也要这样做，他所建立的他要拆毁，他所栽植的他要拔出，因为全地都要如此行。人家主快回来了，这件事情要应验在我们身上。那这句话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神建立的他要拆毁？为什么神栽植的他要拔出呢？我想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就很容易明白。这个例子呢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。以赛亚书第五章是讲到一首歌，这是一个葡萄园的歌，关于一个葡萄园的歌。他怎么讲啊？我想我念一下就好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这个亲爱的就指着神说的。他说我所亲爱的有个葡萄园，你等一下读就知道。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在肥美的山冈上，所以神把它摆在一个很好的位置。他刨挖园子，所以你看神在那边做工，剪去石头，把一切拦阻他结果子的东西都拿掉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。所以这是神的心意，神要把以色列呢全家变成一个上等的葡萄园。在园中呢要盖了一座楼，园中通常为什么要盖楼呢？这通常是一个守望楼，不让任何的野兽啊敌人来入侵的，换句话他保护他的。要凿出压酒池，为什么要压酒池呢？因为种葡萄是为了结果子，结果子呢是为了产生酒，是为了呢带给神喜乐的，所以他要有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结果呢结了野葡萄。所以呢到了第七节他怎么讲呢？就解释了第五章第九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现在神所建立的他要拆毁，他所栽植的他要拔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指望公平，结出来的不是公平，是暴虐；指望公义，就结出来的不是公义，就是冤声；指望从我们身上结出来是生命，结出来的是荆棘肉体。所以神必须要这么做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审判要临到全地，但是审判要从他的家开始。可是感谢主，虽然他这么说，我所建立的我所拆毁，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，在全地我都要如此行，但是审判对神的家来讲呢，不是毁灭，乃是炼净。 为的是让他们幕后有指望。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临到犹大，但是是70年，70年以后他们还要再回来。换句话说，有些渔民还仍然要受到保留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神给他的解释。换句话说，神就是说到，因着我所期望的结出来不是我所期望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拆毁，但是我拆毁有我的目的的，是为着要拯救，要炼净。所以呢，这是神给他的解释，给他的安慰。但是神接下来就对巴录直接讲到他心里面的事了，这也是对我们要讲的。他说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。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啊。巴录是一个忠心向着神的人啊，是耶利米的同伴，把神的话记录下来，但是他内心有一些东西别人不知道的，甚至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的，但是现在神要拯救他，所以神现在呢对他有厉害的话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，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紧急了。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神提醒巴录他里面的光景，那我们何等需要神来鉴察我们，试炼我们，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心非常的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？表面上我们实在是为主，我们真的是为主吗？神对巴录说，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。我们里面可能常常为自己图谋大事，所以神在提醒他们里面的光景不对，而且要除去。如果你不除去，你没有办法面对神即将来的审判。巴录的意思是蒙福的，所以巴录是一个蒙福的人。但是巴录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呢？如果你看这里就知道，他的名字叫尼利亚。尼利亚是什么意思呢？尼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灯，耶和华的灯。你如果读箴言啊，20章27节，那边有句话，他说：“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”所以很奇妙，你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灵啊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那个灵就活过来了。这个灵，圣经上形容是耶和华的灯。神是借着我们的灵鉴察我们的心腹，灵是我们人最深的地方，我们能够有感觉的常常是我们的魂而已，但我们对灵里面的光景呢常常不知道。所以主曾经对约翰雅各说，因为他们盼望主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那些撒玛利亚人，因为他们不接待他，好像以利亚所做的。但是主怎么讲呢？你们的灵如何？你们不知道。所以现在呢，巴录的父亲叫尼利亚，就是耶和华的灯，或者神要鉴察他的心腹，他的里面的光，真实的光景。因为我们可能外面好像是与神同心，与耶利米同心，但里面呢有隐藏。这里面的隐藏是什么呢？巴录到底里面隐藏些什么呢？他为自己图谋大事。他可能，你知道，当每一个人隐藏都不一样。你知道我们里面很多的隐藏呢，我们盼望从世界还有所得着，在世界上呢，盼望能够得到名声，得到地位，得到财富，得到权势。但是也许我们对世界，我们没有什么需求。我们脱离了世界，但是我们可能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，宗教的世界。我们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盼望呢，不知不觉我们里面有个隐藏，盼望呢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得到人的尊敬，得到基督教里面的地位，人能够看重我们，得到权力， 所以很多隐藏在里面，表面上在服侍主，表面上与主同心，里面真实的光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神兴起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。所以你看见同样是爱主人，怎么为了一件为了一个教会的事可以告到不信主的那里去，你就发觉呢，本来如果没有兴起这些事情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，别人也不知道，环境一来的时候你看就暴露了。所以主说，你为自己涂抹大事吗？不要涂抹，因为现在时候不对，现在时候已经非常紧急了，你们不能够再这样子。你知道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主启示他们他要进耶路撒冷，他还要被钉死，然后受文士长老法利赛人的那些 长老还有祭司长的逼迫，他要受苦，被抛弃，被离弃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又复活。但是门徒没有听进去，门徒以为主要进去耶路撒冷做王，所以都怎么样呢？他都在争谁为大。你看这些人呢，都是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，从人来看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跟了三年多，居然在争什么谁为大，这是什么涂抹大事。所以你看见当时间到的时候，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看我们里面的光景都出来了。这是神对巴录说的，你为自己涂抹大事吗？不要涂抹。所以神鉴察我们的心，盼望我们向着主真是单纯，单单要主自己。跟随主的人不但受苦，还要被离弃。你知道如果你受苦你没有被离弃哦，你至少你还觉得你受苦值得，为什么？人还能称赞你。但当你受苦别人还弃绝你，你就知道他真受苦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只有心单单的要主的话才经得起这个震动。为什么？主的话接下来就是，我必是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所有你所涂抹的呢，到那一天呢都没有用的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主的话说，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这次要震动天。换句话说，很多我们以为是属天的都要被震动掉。因为主要把那个不震动的国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所涂抹的所刚才所讲的都不能带到永世去，都要被震动掉的。因为我要是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，我们晓得，你知道你摸主的工作啊，很容易受诱惑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啊，我们不一定要去看，我讲给你们听，你们都很熟悉的。你记得那时是以利沙的时代啊，在亚兰王，那时候亚兰跟以色列还常常打仗呢。那亚兰王的元帅是乃曼，我们晓得他长得大麻风，他本来在他主人面前是非常尊贵的，而且为尊为大的，神曾经借着他使亚兰人打胜仗，所以他是一个大人的勇士，但是他长了大麻风。但是我们知道呢，因为服侍他的妻子的一个小女子是以色列国掳去的，所以这个小女子呢就告诉乃曼啊，你去找这个神人，就是以色列这个神人以利沙去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引用了这一段圣经啊，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引用了。因为那时候主耶稣他那时候来到了拉撒勒啊，许多的人呢就很称赞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伯赛大在别的地方他行了好多神迹，所以盼望他也能够在这个地方行神迹，然后他讲了一些话呢，人家也很稀奇。可是接着呢，这些人马上转了， 他说这个人他不是在我们当中吗？他不是约瑟木匠的儿子吗？所以他们就轻视他。所以主耶稣就特别又引了这一段圣经啊，就说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受人轻，意思说先知在外面还容易得到人家的尊敬，回到本家呢，因为他们太了解他的底细了，他们看他的外表，他不认识他里面的，所以他们就轻视他。所以主耶稣就引用了这一段话，就讲到什么呢？他当以利沙的时代啊，以色列有好多的大麻风，但是呢，以利沙一个都没有救，反而叙利亚国的，就是这个亚兰国的这个敌国的人呢，这个大将军乃曼反而得了医治。啊，主耶稣就举了这一段话。所以呢，以利沙后来呢，就医治了这个乃曼，叫他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乃曼很生气啊。他说：“我这个大将军来见你，啊，你最少呢，你会出来见我嘛？啊，站着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在他患处以上摇手，就得医治了嘛。”结果呢，以利沙连见都没见他，叫他去约旦河洗。所以他很生气要走，但人家去劝他，神人叫你做事情你只要去听了，他就去，哎，真的医好了。医好了以后他就回来、哦、见证，他说我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求你收我的礼物。我们知道以利沙没有收他的礼物，但是呢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一想，我的主人不要，我一定要，结果他就跑去跟他要礼物，要了一些银子啊、衣服啊。回来的时候呢，偷偷摸摸的，啊，但是以利沙知道，以利沙你从哪里来啊？啊，他说我没有，他说我没有往哪里去。但是以利沙说的话很严厉啊，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吗？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？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你看基哈西跟着以利沙看了那么多的神迹，也是他的同伴，也是他的仆人伺候他，可是他里面图谋大事，平常显不出来，现在呢乃曼来了，他是一个尊贵的人，带了好多的礼物，以利沙不要他要。但是神的话怎么讲？这个时候是你收银子衣裳买葡萄园橄榄园的时候吗？如果我们里面为自己图谋大事，你就发现神的话也是告诉我们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现在是这个时候的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上面，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时候失败的话呢，我们的一生就沾染这个大麻风，不洁净。但是大卫是正好是另外一个例子，诗篇131篇讲的真好。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诗篇131篇，那是大卫的诗。大卫实在是一个懂认识神的人。大卫怎么讲？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你要知道，大卫是一个有启示而且有经历的人，但是大卫怎么讲？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。一个这么有启示有经历的人呢，他在神的面前不敢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。可是我们里面的深处，我们巴不得能够知道一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来行。你看这个根在哪里呢？这根常常是出于我们人的骄傲，我们里面想要涂抹一些东西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成为属灵人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根吗？都是这一个根。所以大卫怎么讲？大卫实在是认识神，他有启示有经历，但他实在认识神， 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。大卫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，他盼望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殿里面求问。他是一个认识神的、亲近神的人。一个亲近神的人有一个特点，他非常注重他的心，他非常对付他的心。所以圣经上说，神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耶和华说大卫，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因为他知道大卫的心。大卫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，他也知道他活在神的面前呢，他的心一定要是对付的。一个人心如果不对付，就狂傲的话，很自然的眼就高大，眼一高大呢，就想要行重大测不到的事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，而且有这样的启示，他能够还能够这么谦卑呢？因为他受过神的对付。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秘诀，他的原因。他说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你看大卫的心是平静安稳的，他怎么形容他的心平静安稳？他说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你知道没有断奶的孩子啊，吵闹，他抱着奶瓶抱着奶嘴不放的。所以断奶对孩子来讲很难的，做母亲的都知道，断奶有时候真的不得已啊，他必须在奶瓶上面、奶嘴上面涂什么？有时候涂辣椒油，涂醋，让他吃了把它还要丢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难，太难了。这形容什么？形容我们的光景。当我们还生命不成熟的时候，我们生命还很幼稚，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神的奶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不断的来满足我们。这是我们生命幼稚的光景，我们一定要抓一个奶瓶。这个奶瓶是什么呢？可能是一个人，就好像什么呢？你知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不但是跟着他父亲走，还带着一个奶瓶啊，就是罗德。为什么？因为罗德年轻嘛。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75岁了，你看他从他进家了75岁了，年纪大了。如果他没有儿子，最少有个侄儿，还能够好像奶瓶一样在旁边可以依靠。但是你看后来，神借着他们去了一趟埃及失败了，回来以后，相争才把这个罗德给拉开了。所以神要我们断奶。可能是一个人，你看我们依靠的太深了，神说你该断奶了，我们要单单的依靠主。有的时候是因着一件事情、一个东西抓住不放。如果我们还抓住一些东西不放的话，就像没有断奶的孩子了，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办法安息，我们的心不能够平静安稳。但是大卫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没有断奶的时候呢，你看我们一再的有肉体的满足需求，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来满足我们。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好像我们进食祷告，一定要神满足我们，按照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做法来满足我们。我们美其名是觉得我们进食，我们为了神的心意，但事实上呢，那是没有断奶。所以神要拯救我们，怎么样让我们断奶呢？十字架常常做工在我们里面，破碎我们，让我们能懂得否认自己，拒绝世界，拒绝肉体的满足。 当我们真正的肉体那个脊被破碎了以后，我们就像断过来的孩子。这个时候呢，一个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呢，不再依靠奶瓶，但是他能够瞻仰母亲的容美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断奶的人呢，肉体受过对付的人呢，这时候他懂得真正的来仰望主，知道主的宝贵。所以你看见大卫在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接下来怎么讲呢？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大卫是过来的人，他懂得来劝其他的人，因为他经历过。他说你们要仰望耶和华，不要再仰望耶和华以外的东西，以外的人事物，以外的偶像，你要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只有真正有经历的人，他断过来了，他宝贝那一个心里面的平静安稳，他能够瞻仰主的荣美的时候，他能够劝导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心柔和谦卑，这样主说我的心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好，接下来神给巴录有了应许，你看神鉴察他以后跟他怎么讲呢？但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。如果你读耶利米书32章12节，那边讲到巴录的祖父叫做约西亚和马西亚。马西亚是什么意思？就主是避难所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要以他自己的命为猎物，因为主要做他的避难所。你知道这句话很宝贵的，因为当时他们要被围困了，谁能够保住自己的命，这最重要的。但主跟他讲，你要以你自己的命为猎物。主知道他软弱，主也知道他忠心，主也知道他里面有图谋，但主也鉴察他因为主要应允他，以他自己的命为猎物。你知道这也是今天主要对我们说的话。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即使是宗教的世界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？你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情都要消灭掉的，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带到永世去的但如果我们忠心，我们忍耐呢，主应允我们，虽然我们的周遭一切都是死亡，但是呢，他要把那个生命给我们，要以自己的命，这个命是什么命呢？是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要吞灭死亡的，这个生命要赐给我们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记得在启示录2章第10节里面，主应允那些四美拉的教会，他怎么讲？他对四美拉教会说你们务要自食忠心，我就把那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。所以向着巴录是以自己的命为猎物，那向着忠心自食忠心的人呢，神要以生命的冠冕赐给他。你如果读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1章也提到生命的冠冕，他怎么讲？12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所以你看见主要把让我们以自己的命为猎物，换句话说，主要把这个生命的冠冕给我们。但是呢，这里需要忠心，需要忍耐。但是我们怎么忠心，怎么忍耐呢？这里有一个秘诀，这就雅各书1章12节讲的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所以这里有个爱，所以一个爱主的人单单爱主自己，不是爱他的恩赐，爱他的赏赐，单单爱主自己的人你会发觉当这些试探来的时候， 环境逼迫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呢，他站得住，他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但如果你在主之外有所贪求，就是图谋大事，甚至主之外的恩赐、赏赐呢，当这一来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站不住的，因为万事互相效力，是为着爱神的人得益处的。所以你会发觉，如果你单单爱主自己，这一切的环境是为你效力的。所以在雅各书五章七节里面，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。他对他们有个劝勉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”啊，你看主快要回来了，你们要忍耐。他用个比喻，他说：“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”农夫他尽了他那一份，但他还要忍耐等候。一方面呢，要等候什么呢？地里宝贵的出产，一方面呢要有春雨秋雨，秋雨春雨。所以这个是用来比喻我们的啊。你知道我们好像农夫在那忍耐，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啊。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啊，成熟。我们盼望呢要能够得到圣灵的那种果子啊，就是仁爱喜乐和圣恩的果子。但是呢，我们所仰望的就是这里的秋雨春雨，仰望什么呢？仰望圣灵来成全。所以你要看见，原来我们并不孤单的。如果你真正爱主呢，你在主的面前有忍耐了，圣灵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里面呢就有了生命的果子，好像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。所以第八节说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这里讲到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。今天主已经在门口了，时候非常的近了。主说，那个爱他的人，单单爱他自己的人，不是爱一切其他的时候，你单单爱主的人呢，你能够忍耐，能够忠心。然后他这里讲了一个比喻，一个榜样，给我们很好的榜样，就是十一节，五章十一节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是有福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先前忍耐的人，每一个都是像巴路一样，有福的。巴路的意思就是蒙福的嘛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？好，现在我们看见有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。我们知道这里的翻译有点不对啊，这里原来的翻译就是也知道主的结局。本来他的翻译是说主给约伯一个结局，不是的，主在约伯身上，主自己有个结局，主在我们身上，主有个结局。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换句话说，神给约伯的试炼，为什么约伯有那么多试炼呢？主给约伯的试炼是出于什么呢？是出于神的怜悯跟慈悲。所以你发觉，原来一个爱主的人，为什么万事在为互相为他效力？为什么他那么多逼迫，那么多苦难呢？这不是神苦待我们，这是神恩待我们，这是出于神的怜悯，神的慈悲，为的是叫我们蒙福。后来约伯得了双倍的祝福，长子的名分，但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原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的冠冕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我们要爱主的自己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蒙他鉴察，我们是不是我们还为自己图谋大事？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但是呢，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但是主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，神能够成全我们的，就好像成全约伯一样。神给他的苦难，神约伯没有受苦之前，人只看见约伯的好，约伯也觉得他自己好，但是呢，他那个好呢，不是神要赐给他的好，神要给他的是生命的成熟 长子的名分，双倍的祝福。神给我们的也是如此，我们身周围都有环境，但这一切的环境呢，是出于神的怜悯，神的慈悲，为了要把什么生命的冠冕给我们。因为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前了，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我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所以借着大陆的故事，看见神怎么认识他，神怎么安慰他，神怎么鉴察他，神怎么应允他。今天神也同样的对我们说，他认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，他也安慰我们，他也鉴察我们，他也应允我们。有一天他要把这个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，他答应我们，就像答应巴路一样，以自己的命为约物。好，我想话就停在这里，我们有点祷告。主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，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全新的感恩奉献在你的手中。主，的确审判的日子近了，你来回来的日子近了。主，你也知道我们里面我们的软弱，我们里面向着你那么的不单纯，但主，你没有弃绝我们，你知道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有一点点的心，你知道我们有一点点愿意的心。主，你向我们说安慰的话，你也鉴察我们，你也应允我们，你要把生命的冠冕赏赐给爱你忠心忍耐的人。主，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够不上，但这些话你既然赏给我们，就绝对不是突然的。主，你愿意借着这些话，主，你来鼓励我们继续来走前面的道路，你要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，向着你忍耐忠心一直到底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这些话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身上，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羞愧。主，现在真的是你这位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前了。主，让我们真实能够像大卫一样懂得活在你的面前，全心单纯的来向着你，你帮助我们成就你的话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